欢迎收听《历史无间道》第七十集。日子飞快地来到了绍兴二十年的正月，我的生命进入了某个春寒料峭的早晨。这个早晨和其他早晨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多出一把斩马刀。这把刀突如其来地划破了我幸福而宁静的生活，让我满怀震惊的同时猛然醒悟，原来危险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蛰伏在某个角落里，冷冷地窥视着我，而我毫无察觉。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向我射出一支冷箭，或者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斩马刀。那天我去上早朝，我的轿子跟往常一样行进到了望仙桥。凛冽的晨风从轿帘的空隙中吹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就在此刻，我蓦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呼啸，撕裂了望仙桥上的宁静。伴随着呼啸声的是某种利器划破空气发出的锐响。我屏住呼吸，感觉轿子猛然一震，接着轿外便响起嘈杂的咒骂和搏斗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颤抖着掀开轿帘，看见我右前方那根粗大的轿杆已经被砍成两截，一个壮汉被卫兵们死死地按倒在地，口中兀自厉骂不止。壮汉身边的地上躺着一把锋利的斩马刀，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对此扼腕不已。八百多年来，无数的人们肯定都思考过一个同样的问题：为什么斩马刀砍断的竟然是秦桧的轿杆，而不是秦桧的脖子？为什么罪大恶极的秦桧没有遭到应有的报应？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。在这桩刺杀未遂事件之后，我又完好无损地多活了五年。看来老天爷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富有正义感。如果老天长眼，那一刀真应该劈在我的脖子上，可惜没有。事后我亲自审理这桩案件，经查，刺客名叫施权，是殿前司后军的一名小校。当我厉声质问他为何要杀我时，施权怒目圆睁地喊道：取天下之人皆欲杀鲁人，汝独不肯，我故欲杀汝。施权随后便被折杀于市，而我从此也变得战战兢兢。在我生命的最后五年中，我的眼前随时晃动着一把寒光凛冽的斩马刀，所以每次出行我必定要配备50名卫士。我承认我非常害怕，我害怕失去生命，害怕失去我费尽心机换来的这一切。自绍兴二十年起，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开始不听使唤了。我发现它们就像秋冬时节的枯木一样，正在一段一段的朽坏。我上朝的时候已经无法独自行走，皇帝特别准许我的两个孙子搀着我上殿，而且不用跪拜。我感到无奈，我有能力对付现实中的各种威胁，可我没有能力对付衰老和死亡。我更感到愤怒，我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，可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到头了？我开始发泄我的愤怒。自绍兴二十年起，我变本加厉地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狱案，借此获得心理平衡，同时继续攫取家族的功名富贵，并且不择手段地美化我的个人历史。这一年春，李光的儿子李梦坚被指控私藏其父所著的私史，并加以教诛。我才发现，原来他们焚书万卷纯粹是假象，于是奏请皇帝下诏，将李梦坚鞭配峡州，而早已流放的李光也永不见靶。这年五月，秘书少监汤思退又上奏，请将我当年力主保存赵宋的事件本末交付史馆，加以编纂。六月，我儿子秦熙被加封为少保。这年岁末，右敌公郎安成、平民汪大圭因文字狱被发配，平民惠俊、进义复位刘允中、僧人青岩因文字狱被斩。绍兴二十一年，朝散郎王阳英上书推荐我儿子秦熙为宰相，我随后 便任命王阳英为泰州知府。绍兴二十二年，我又发起了四大狱案，获罪的是王树的两个儿子王之奇和王之寻，以及朝臣叶三省、杨伟、袁敏球。绍兴二十三年，进士黄有龙获罪，被赐字发配岭南。内侍宦官裴勇获罪，被鞭配琼州。绍兴二十四年三月，我的孙子秦勋参加进士考，省试殿试均为第一。我的侄子秦吞、秦玉、姻亲周银、沈兴杰也都金榜题名，世子们一片哗然，都认为这是考官作弊。而此时的考官魏师训、汤思退等人正在相互庆贺，说吾曹可以富贵矣。当然，如果我的孙子继儿子之后再度成为状元，那他们的富贵便是立等可取的。我却没有料到，秦勋已经到手的状元被撸了，是高宗赵构亲手把他撸了，然后把第三名张孝祥点为状元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秦桧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对于一个一手遮天的权相，天子赵构或许也已忍耐很久了吧。我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，我尤其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天子阴郁的眼神。有一次左右无人的时候，天子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对我说，最近不知怎么回事，百官轮流入队单独奏事的规矩好像有点废弛了，凡是轮到入队的人都以请假避免。朕原本想借此听一听不知道的事，可现在倒好，什么都听不着了。这件事爱卿是否应当管管了？我口中微微抬头一看，天子的眼中阴云密布。另一件事是关于不久前衢州的民变。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上报高宗，而是派遣殿前司将领新立率禁军前去平定叛乱。晋安郡王马上将此事奏报高宗，天子一脸愕然地质问我。我坦然自若地说，这是小事，不足以让圣上忧虑，一旦叛乱平定，臣自然汇报。那一刻高宗的眼神与上一次如出一辙。我知道高宗赵构对我长期以来阻塞言路、独揽政权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，可我不会就此罢手。南宋之所以得享半壁太平，你赵构之所以能坐晚半壁天子，还不是多亏了我。所以我绝对有理由和你分享这块蛋糕，你做你的太平天子，我做我的全能宰相，有哪里不妥吗？我不觉得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